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很高兴又在我们中间来跟我们大家一同来分享神的话语。今天我们是用以弗所书四章十七到二十四节这段经文，我的题目是脱下旧人，穿上新人。我们知道在古罗马帝国的时候，他们对待俘虏的方式是非常的残忍，其中的一种，他们就是把俘虏跟那个死亡的这些人的尸体把它绑在一起，而且是手对手、口对口、鼻对鼻，这样把他们绑在一起，一直等到这个尸的这个臭气、恶臭把这个活的人把他给毒死为止。保罗在今天的这段经文里面，他就讲到说，没有信耶稣基督的人，他们的情况也就是像这个样子，是被罪所捆绑，是罪的俘虏，我们没有办法从其中挣脱出来。但是每一位蒙恩得救的信徒不是这样，乃是被耶稣基督从罪的捆绑里面得到释放的人，也就是说从死亡中得到拯救的人。所以你看，这是何等不一样，非常的不同的。但是很可惜，有一些基督徒，他说他做基督徒，他的基督徒生活是只知道每个礼拜天来到教会，坐在板凳上，在那里他坐在敬拜神。我们要说，有时候这种基督徒叫做坐基督徒，就坐在的坐，坐基督徒，做礼拜徒。他们不清楚整个信仰的内涵是什么，生命跟过去好像没有什么两样，自己没有享受到在基督里那种新生命的自由、喜乐跟能力，而且别人也没有办法从他们生命里面看见耶稣。我记得有一次，我和师母，我们开车从美中开车到加拿大的多伦多，因为那里我大哥住那里，所以我们去探望他。当我们在他家那段时间，我们知道在欧马哈有个弟兄，他的父母亲也住在那里，所以我们也抽空去拜访他这父母。他们父母亲是从香港移民到加拿大。当我们拜访他这个父母的时候，他父母就告诉我们说，哎，他很高兴，因为他的儿子在教会里面接受了耶稣，成为一位信主的基督徒，而且后来又在教会那里认识一位姐妹，跟他结婚，也是娶了一位基督徒的媳妇。他说他儿子还没有信主以前对他们非常少花时间来关怀问候，只顾自己的事。但是他信主以后，又娶了一位基督徒媳妇以后，他说现在开始不一样，对家人，对他们这父母亲两个人，常常花很多时间关怀，打电话关心。他说整个不一样。后来我们就告诉他说，因为这是神在他们生命里面做的那种改变，生命这个奇妙的改变是认识了主以后，圣灵在其中有这样的工作，神在生命里面做这样的工作。我们就从这位信主的儿子的媳妇上面，他就看见了有基督生命的那种特质在。 所以我们就把荣耀归给神。当然我们去探访也顺便给他传福音，但是他们没有接受，但是他们从儿子媳妇的改变感觉到不一样，但起码福音的种子应该在他们心里面了，说不定 有机会。后来我们没有追踪，后来到底有没有信我们不晓得，但就看见一个人蒙恩得救跟原来就有不一样，连他的父母亲至亲的这样父母亲都看见不一样。我们今天所读保罗在四章十七节说什么，四章十七节那里讲了说，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所以这两个字是回应第四章从前面开始所说的，我不晓得我们记得我在这里分享啊，第四章前面讲什么，我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我也分享到圣灵已经赐给我们一个合而为一的心，然后讲到基督已经升天，而且赐下各样不同的恩赐，而且使我们个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上次讲到神的旨意是要我们在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中怎么样来侍奉等等，因为前面这一段，所以后面就讲所以我们的形式怎么样，实在应当跟这美好而高尚的目标来配合，而不应该像往日一样，像那个还没有进主的时候，或者像那些还没有信主人的那个样子。保罗在这里呼吁说，他的呼吁是带着那种坚决恳求的那个意味，并且保罗在讲这句话时表明他是奉主的名在说话的，因为他深深知道自己的话里面带着从神而来的权柄。第十七节到第十九节这三节里面，其实是指出不信主的人行事为人跟信徒在生命上有本质上的差别。因为为什么？信徒的生命连于主，所以本质就变成了圣洁。那些不信主的人是跟神所示的这个生命隔绝，所以他们本质是污秽的。我们成为圣洁是因为我们信主跟神的生命连接，神的生命那个圣洁就在我们里面，神赦免我们罪，我们生命就跟这位圣洁的神联合，我们的本质就成为圣洁。在这里保罗指出以弗所的信徒如今是跟众圣徒一同做国民的，是在神家里面的人，就像以弗所书二章十九节告诉我们，他说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面的人。后面这一段讲到说不要再像外邦人，这里就说明他们以前曾经在行事为人上就像那些外邦人，就像那些没有信耶稣的人那个样子，但是如今呢不一样，所以必须要弃绝四周不信主的人他们的生活方式以及他们那些邪恶的行为，并且要我们小心怎么样叫我们自己的行事为人跟神跟自己的那种心的关系要小心谨慎，这种心的关系在这个心关系里面我们需要步伐一致里外一致，我们要互相的来对称来相称在一起。保罗在这里指出非信徒若干典型的生活形态，从十七到十九节就讲到什么虚妄昏昧疏远神无知刚愎 麻木不仁，放纵情欲，污秽不洁，贪婪。这是保罗在这里说，不信的人他有若干生活的形态。这里讲到虚妄的心，虚妄是表示空虚，突然无所适从。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耶稣真光的照明，生命里面没有真正的意义和他的目的。这个地方并不是说没有重生的人他们的思想完全是一片空白，不是，相反的，这里是说这些人他们心里充满许许多多的心思意念，但是到最后呢，所得的却是一场空。心地昏昧，就是心思昏昧，也就是他们没有分辨的能力，不能够分别是非好歹。然后他们跟神所示的生命隔绝，就是说他们与那从神来的生命是分开的，就是说他们灵性是死亡的。他的原因是什么？是自己的无知以及心理的刚硬。刚硬就是麻木不仁啊，刚硬就是没有感觉啊，就是有那个硬化的这个意识存在。就是说对属灵的事情他们麻木不仁。他的情况是什么？就是对罪没有觉得痛苦，以至于对罪就什么不理不睬了，对良心的谴责不再有那种道德性的感受。我们要知道最可怕的是它的硬化作用。它怎么会硬化作用呢？因为我们知道人不是说马上就去成为大罪人，不是这样子的。起初他可能甚至于认为罪是非常可怕，所以当他犯了罪以后呢，他心里面就产生一种自责，一种后悔。不过脚踏他继续不断的犯罪，他到了一时候啊，他会丧失一切的感觉，甚至于对最羞耻的事他都毫无一点点的感觉，因为他的良心完全硬化了。悔悟的心既然丧尽了，那么就像十九节所说，他们就什么任凭自己放纵私欲，贪行各种各样的这个污秽的事。这一节有三个可怕的词啊，第一个是什么？放纵私欲，就是淫乱或是有伤风化的这些放纵行为。而且行这种行径的人不再掩饰自己的罪行，为了满足自己的个情欲，他们会根本不会顾及到羞耻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在牧会，在以前在牧会的时候，我跟师母常常在为弟兄姐妹祷告，我们常常会提名每一家每一个在祷告，我们常常就求神用圣洁成为我们的保护。因为魔鬼撒旦最常用的就是情欲的事来攻击我们，而且这个是最容易得，他们可以得分的情欲的事，以至于他们就很可能不小心就落到这样的罪的里面。第二个词是污秽，污秽就是指道德上的不洁净以及各种各类的这个罪恶。第三个字就是贪，贪就是形容一 种完全不顾及别人的权利这种的性情。贪，假如用在物质的事情上，就是贪婪；假如形容纵欲的时候，就是好色。我们看今天的世界，更是到了什么？到处都充满吸毒啊、酗酒啊、淫乱啊、人情冷淡啊，还有不顾别人的这种生命等等的事情，到处都在发生。我们从二十节到二十四节，保罗以什么学了基督真理的人，跟不信主的人，在行为上用这两者来互相对照。他这里讲到说，信徒领受了福音以后呢，当我们传福音，人家接受了以后，教会要做什么事？就要教导他们的圣经真理，然后呢，要他们不是只成为一个基督徒，要成为一个基督的门徒，要做门徒，那么就需要弃绝所有异教的这些陋习，并且培养真正基督徒那种圣洁的品格以及仁义的品格。信徒受到教导，就会知道真理只有在基督耶稣的里面，真理就是在耶稣的里面，除了耶稣以外，可以说没有真理。这是说一切的真理和属灵的实质都隐藏在耶稣基督的里面。那么这个真理只有那些从基督里有所学习的人，以及听了基督的人，受教于基督的人，他们才有可能认识这个真理。从圣经原文里面，我们看见保罗在这里用三个不定词来讲论在耶稣基督里的真理，它的本质是什么。这三个不定词就是二十二节所说的脱去，二十三节所说的更新，以及二十四节所说的穿上。在基督里真耶稣基督真理的本质，第一个讲到脱去旧人，所以二十二节讲到什么？脱去你们那照着从前生活方式而活的旧人。旧人是什么？旧人就是老我，旧人也就是旧的本性。旧人其实就是说喜欢犯罪的那个老我。但是罗马书六章六节告诉我们，基督徒不是，为什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和耶稣同钉十字架了，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以及哥罗西书三章九节讲，他说叫我们怎么样，不要彼此说谎，因为你们已经脱去了旧人和旧人的行为。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字把信耶稣之前的道德和属灵的状态把它人格化了，旧人哦，就是我们还没有信主以前那种道德跟属灵状态，就是叫做旧人。旧人其实就是还没有更新、还没有信耶稣的人。旧人是带着从亚当传习而来这个败坏的性情，旧人已经被定死，已经判为死囚了，是走向衰败之途了。旧人 随着迷惑人的私欲渐渐败坏，唯一的生路是什么？就是把旧人完全把它丢弃掉，完全把旧人钉死在十字架上，而以新人来取代他。保罗说除去旧人，他的意思是说好像把衣服给脱掉一样。而且说这句话的时态是显出是一种果断的肯定的，而且也是很久持续贯彻的一个行动。我们脱去旧人，就是表示我们必须要放弃以前那些罪恶的那种生活方式。然后呢，要叫我们第二点讲到心智要改换心。所以耶稣里的真理叫人要不断的更新我们的心灵，更新我们的心意。这个更新，这个时态表示是这种更新延续性的，而且是不断发展的。这跟旧人那个蠢蠢欲动的腐败互相是对应的。所以我看见信主的人，我们生活是依照基督的灵而活，是属天的灵，是一个新的理性，不是照我们自己的灵、自己的理性以及自己那种私欲的生活不一样。然后我们心智要改换一新以外，然后要我们穿上新人。所以耶稣的真理告诉我们，我们是已经穿上新人的人，而且永远不要把它脱下来。穿上新人表示我们生命改变了，更新了以后，把耶稣基督那个生命，把神的那种性情就穿着代替我们原来旧人。所以我们看见除去旧人，穿上新人，这两个行动是缺一不可的，不是除去我就没穿上，不是，这两个行动是一起的。让你除去，你就要穿上；心意更新有圣灵工作有，我们就要穿上。因为我们神就生命有耶稣基督来披戴在我们里面，他的性格，他的整个生命在我们里面，就整个是更新了，不再是被旧的性情所捆绑了。新人就是新的性情。新人也就是一个新造的我，所以保罗在这里说，这个新我是什么？照着神的形象而造，并且呢，彰显神公义和真实的圣洁。这是在后面24节就看见，所以这里指出新生命的不朽性，跟旧的败坏的旧性情刚好相反。所以在耶稣基督的真理的里面，会有公义，会有圣洁的果子，人跟人相处就能够以公义相待。对神的持守上，持守圣洁，过一个敬虔的生活。有本小册子哈，可能我们都看过，叫做灵命日粮啊 ，Daily Bread， 好一个小册。那每天都有一篇，我们看了，真的里面很多给我们带来帮助。里面有一篇文章，他就讲到，他有个作家，他到一个煤矿区去参观，结果在参观的入口处，他看到一棵植物非常奇妙，雪白的一棵植物。作家还有在场参观的人都非常的惊奇，怎么可能在这个煤矿脏兮兮的那个矿空这里，怎么有棵树是雪白的呢？这个时候就有一位在矿空工作的矿工就拿旁边抓了一把煤灰，就撒在这个树上，很奇妙，撒上去的时候植物 那些梅花竟然没有办法粘在植物上，它还是保持很雪白。那其他人也不信啊，也抓一把就放着，每一个人的事都一样，结果相同，这个实验没有办法成功，梅花撒不到这个植物上。那么这个故事也应该是每一位基督徒生活的写照。我们生活在一个淫乱邪恶的世界，我们在一个生活在一个为罪恶的势力所环绕的世界，我们基督徒的责任就是在这个世界里面保持圣洁，不沾染世俗的尘埃。这有可能吗？假如我问我们，你们答案是什么？有人摇头，有人点头，啊，有可能吗？我们想，假如神能够让这棵要这样的一棵树，在漆黑的这个煤灰中保持洁白，那么他怎么会不让你靠着神的恩典，在这个罪恶的世界中依然洁白无瑕呢？我就讲到一个重点，靠着神的恩典。我们知道奥古斯丁得救以后，有一天他在路上走，面对面的碰到了一个非常邪恶的女子。这个女人她以前曾经使奥古斯丁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面受到罪恶的捆绑，做情欲的奴隶，罪奴一样。而且奥古斯丁当时越陷越深，一直到十字架重生的大人把奥古斯丁释放以后，他才得以脱离。现在奥古斯丁面对面碰到他，所以他就走过去，只是礼貌性的点了一个头。他往前走，但那个女孩子，那个女人就拦住他，说：“奥古斯丁，你不再认识我吗？看，这是我啊！”奥古斯丁注视了他一会儿，知道他的邪恶再也不能控制他了，所以奥古斯丁对这个女人说：“但已经不再是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信主并且学了基督，我们明白了基督怎么样在生活上显明神的旨意，并且借着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使我们的意念、态度和价值观上面都有彻底的改变。我们是已经脱去旧人，穿上新人的人，我们心灵已经被主更新了，所以要弃绝以前罪恶不讨神喜悦这种生活的方式，行事为人应当与蒙召的恩相称，来过一个容神一人的生活。我们一同祷告。慈悲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早上我们短短的用这段经文来跟我们大家一同来分享，相信你也借着这一段经文在我们里面来造就我们，让我们看见原本的我们是被罪所捆绑的，是何等的不自由的人，甚至是死在罪恶过犯的里面。但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他给我们这样的救恩临到我们每一位蒙恩得救的基督徒身上。你让我们不是得了救恩我们就以为满足，我们不是只是来到每个礼拜天来坐在礼拜堂的这样的一个基督徒，我们更要在生命里面有长进， 我们要脱去旧人，而且圣灵在我们把我们心智改换一新。不止这样，我们要穿上新人，就是被主所造的，是新造的，我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而且在说我们年能够彰显神的公义跟真实的圣洁。主啊，我们不能，但是你能，让我们知道我们只要顺服圣灵的带领，跟神有更紧密的关系，神的圣灵在我们能够长大成熟。我们谢谢你继续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在主的里面我们有心智，就应该与蒙生活生命行事为人跟蒙召的人相称，让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是能够荣神益人。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